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在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那在曾经有一个小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男生，他就他是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那有一天呢，他就得到一张免费的，就是可以在去游轮去游大概7日这样子哦。他就拿到那个票的时候，他就很兴奋，然后他就收拾了，然后带了一些所有的必需品，他就去到那里上了那艘游轮。然后他上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从农村长大了，他也不懂，什么都不懂，他只觉得哇，这个好漂亮，好漂亮。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休息，让他可以睡觉啊，这些等等。然后每次到了吃饭的时间时候呢，他都从他包包里面拿出很多的那些食物吃。可是因为七天对他来说，他没有带这么多，到吃了两三天之后就已经完了，然后他就觉得实在太饿了，所以他就跑去那个船舱里面当中去找了一个工作人员，说：“他说我可不可以帮忙做一点，打一点零工，然后赚一点钱，这样我可以买东西吃。”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他就很惊讶，就跟他说：“他说你是这艘船的，你是有拿船票的吗？”他说：“有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船票其实是包括全部吗？包括你住的地方，也包括你吃什么都包在里面了吗？”所以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会觉得哎呀很傻，这个人怎么他不知道他有那张船票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人。但是其实当我们在思考再深入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发觉很多基督徒其实也是处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得到耶稣基督这份的救恩，但是呢我们却发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却想用他们的行为想要做很多很多好的东西，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了要得着神的那份救赎跟神的喜悦。你没有发觉我们一直想要做一直做，然后做不好的时候就哎呀很亏欠，很内疚，觉得哎呀糟糕，我好像要失去了神的那份恩典一样啊。我觉得不只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在这样光景，甚至在过去在这个我们罗马书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那个时代哈，其实犹太人他们也是处在这个光景当中，他们更加的这个严重，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很多时候在跟保罗在谈他们的时候都会讲到他们一直在讲那种律法献祭啊，这些东西都是要讲要靠这些的律法这些行为的东西才能够称义，才能够得着神的那份的恩典哈。所以我今天我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连续昨天第二章最后的一节就是讲到关于个理的方面的东西哈。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是有律法，他们当中也有教师，他们也有割礼，他们也信神是信实的。然而呢，他们却错误地以为说有神的信实就一定会得到神的义，如果他们没有得着神的义，就是神是不信实的。但使徒保罗却很直接指出，不是这样子的，人的不信是不能够废掉神的信实，而且呢，他们也不能够用律法，就比如说割礼啊之类的东西使他们称义哦，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那既是如此的话，到底人要如何可以得称为义呢？那其实这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唯有神是那使人称义者。因此呢，我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唯神使人称义。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神他其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就比如守律法等等这些东西来使我们称义哦。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进入这章的经文。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要让人知道说，第一就是人的不义显出神的义哈。所以在第一到第八节当中，我们看到当中有其中两个部分，就是人的不信无法废掉神的信，在第一到第四节。在第一节的经文这么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 那其实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既然犹太人在神面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里面做犹太人才算数，内心的割礼才有用。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呢？为什么要他们的肉身受割礼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保罗的回答是，凡事都大有好处，因为他知道说神他是不会做那些虚空无意义的事情哦。所以神他拣选了犹太人，首先是为了要将他的旨意跟计划交托给他们，好向世人能够启示出来。然后之后呢，我们又看到经文接下来保罗又在假设有人会继续的质疑说，那虽然犹太人托管神的圣言，但是许多犹太人还是不信耶稣就是基督。而保罗他的答复就是，虽然犹太人中是有不信的，但是他们还是成就了神的托付，那把神交付的话语保存下来。而神他接着犹太人所启示的旨意，不会因为有一部分的犹太人的不信而落空了。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的不信其实是无法改变神的信实，也不能破坏神他话语的成就，相反的只会更加衬托出神的信实哦。那在第四节那边就有说，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哦。他就是在讲出当人失信或者犯错的时候，神的审判和责备是会来到的，如此就显明了神的公义。又或者是当人企图要议论神的时候，说来说去，其实我们知道说真理其实还是在神那里，那反而呢是给神一个机会来证明他是对的。所以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没有办法抹杀神他是那一位真实公义的哦。就好像我们在看历史当中有许多那些很伟大的发明者、科学家等等啊，他们都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想要证明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其实当他们越是去寻找，越是去做很多很多的研究，他们发觉他们没有办法证实没有一个神的存在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我们是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都无法抹杀神的真实还有他公义的这个层面。那第二呢，我们看到人的不义不能加增神的义，在第五到第八节。所以经文在第八到第九节，其实保罗他针对是那些有反对的声音说，人的罪既然能够使神得到益处，为什么神还要降怒施行报应呢？这样岂不是不义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不信的犹太人，或者他们会扭曲保罗的话说，那保罗既然说人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啊，那么他们不就是更加可以犯罪吗？我的不义可以显出神的义的话，那我就犯罪咯，因为我越犯罪神的义就越加彰显嘛。那因为他们就觉得说，那犯更多的罪就能够显出更多神的公义还有他的恩典。但是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在这边的回答是说，公义是神不可或缺的一个属性，如果他不报应罪恶的话，他怎么能够审判世界呢？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为了要彰显神的公义我就犯罪，那其实神他是公义的神，你犯罪神他还是一定会有他的你还是会要面对你犯罪的那个后果在当中哦。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假设有反对者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其实这是曲解并且是诋毁使徒的话，他认为人的犯罪作恶正好是帮助神显出他的良善来。其实这种的辩解就是故意混乱真理，与神为敌，也证明这些人他们其实是不肯悔改，也不愿意不肯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们还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哈。那我记得曾经我有看过那种也比较侦探性的那种关于刑事方面的这些的连续剧哈，就当中也看到其中有一段一个人就他是一直在犯罪，但是他说他犯罪他就杀了一些人， 然后最后当抓到他的时候，就去分析他的心理，也问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说，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想死的。哦，为什么我要杀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想要死的，我只是在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死去。所以你就看到这种人性，他其实没有觉得自己有错，他觉得他是在帮助这些人，因为他们也觉得活在世上非常痛苦，他们想死，所以我就在帮助他们。所以我就你就在这里就看到人有时就会很扭曲，把自己做那些犯罪做错的事情也会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有益的，是帮助人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了。但是保罗他就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这其实就是混乱真理的，是那种与神为敌的，甚至这些人其实他们是不肯悔改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说，神他不需要透过人的犯罪而显出自己多么的公义，神不需要的哦。那反而神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要人悔改，并且要脱离罪啊，使人也能够像神一样成为义哈。所以神他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东西，他人的不义显他的义，他不需要，反而他是要人真的是你们要悔改，要回到我的身边来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大点。那第二呢，其实保罗他也就带出在9-20节，他就讲到说，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好，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他也针对了犹太人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以为说他们靠守律法他们就可以称义，或者至少他觉得哎呀我比其他人好一点，因为我守了这些律法哦。那其实我过去我记得我在我从小长大的那间教会，因为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一个宗派，所以呢我其实过去的思想也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要好好的读经，要参加聚会，要参加崇拜，要有服侍，要做什么做什么，那种很形式化的一些基督徒应该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就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当我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好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那种的定罪感在里面，觉得啊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的那种定罪啊跟内疚，因为过去就活在这种律法主义里面嘛，觉得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应该要这样子，应该要这样子。可是这个其实今天再看回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外表的，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在看，然后我就看到哇这个人多么好啊，你看他圣经又背得这么好，哇他经文又非常的熟啊，这些等等。所以我都是在这看这些外表的东西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哈。但是呢今天保罗他却很清楚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带出说，人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好，我们没有办法因行律法称义，为什么呢？第一，因人的堕落和腐败，在9-18节。那9-10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保罗他就带出，所有人其实都是在罪恶之下，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从11节和接下来的几节，其实就充满了所有人都基于他们的行为犯了罪的那些的证据哈。所以保罗他就一样一样的列下来，保罗他就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他要故意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有人会认为神是带着偏见给人定罪，把罪算在那些并没有真正犯罪的人身上哈。但是保罗他就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将与神的公义的属性是相悖逆的哦。所以从10节开始这里我们就看，就是针对人很透视的一种的分析，要揭开全人类的不义哈。所以10节刚才我们有说，就是没有义人啊，完全没有。11节他这里就带出人类无知和叛离神，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他们也没有寻求神， 而第二节他就带出说，人反复无常，亦无是处，毫无良善，因为人偏离了正路。那第十三到跟十四节，它其实是引自诗篇第五篇九节，还有140篇三节跟第十篇七节。它这里就描述到人的喉咙充满败坏，他的舌头都是诡诈，他的嘴唇有毒，并且满是咒骂。那第15到17节是引述自以赛亚书59章7到8节。他这里就指人在犯罪作恶的时候是很勤快的，因为他们四处奔跑进行残杀，他们留下的是扰乱和破坏，而且他们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有平安哦。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也不尊敬神，好，他们心里是没有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这几节当中的描述哈，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完全的堕落腐化，就是说全人类其实都受到罪的影响，以致罪就渗透到人的每一个部分。那当然人不仅是无恶不作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本性是有能力去犯一切的罪。那所以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会不会有时还是觉得说，我都很好啊，我也没有做什么那种大错啊，或者是我也没有像那种恶人就是做杀人放火啊那种奸淫的事，我都没有啊。但是如果我们若用刚才那几节的经文，我们去尝试去反省一下，我们想想看，我们有说过谎吗？之前我有问过大家，谁是没有说过谎的，大家都在笑，就是不管是白谎还是那种谎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讲过，所以我们是其实都有说过谎。那我们是否曾经用言语或者是用那种讲话的语气伤害过别人吗？我们可能说没有啊，我是好好跟他讲，但是其实里面在讲话的时候语气是带着刺的，是飞剑，就刺入人家的心，就是要让你受伤，要你觉得你在伤害我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算是讲话，我们都可以伤害人，故意讲一些刺伤人的话，甚至是语气当中我们就是已经在犯贱，要伤害别人哈。那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曾经对人有过恶毒的念头吗？哇，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心里面就有一种想要回报他一下，要记好他是怎样，就算自己不能做，也心里想最好啊，他就得到那个恶果哈，他所做的东西。其实我们发觉心里面多多少少，我们还是有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就算说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那其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为，你会发觉跟世人是没有分别的，我们还是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要带出来的人的堕落还有腐败，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靠着律法来使我们自己称义的。那当然保罗接下来他就带出律法的功用。那到底律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其实律法是要使人知罪的，在19到20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没有人是可以靠律法而得称义的哦。那神他赐下这个律法就好，所以没有人能够借着律法得称为义，而是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律法是要使人知罪的。就好像除非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笔直，就是很直的一条线，否则其实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弯曲。如果我们不知道直的话，我们其实也分辨不出什么叫做弯曲。所以律法呢，就好像一条很笔直的一条线。那当人用律法来做自我审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哦，自己原来走了何等弯曲的路。你会发觉你没有办法走在这条律法的这条路上。那就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就是当我们对着镜子的时候，我们在看镜子，我们在看什么？看我们自己吗？看我们整齐吗？看有什么东西呀？那可能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脸上有一点污垢，哦，我们的脸有一些瑕疵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镜子的作用，它并不是用来清洁脸上的污垢的嘞。镜子是不能够帮你清除污垢，它只是让你看到你身上有这个污垢而已。所以这个就好像是律法，律法让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多么的就是不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律法却不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变成一个公义的人。所以当我们用律法来使人知罪的时候，其实律法它是好的，但是我们若是想要用律法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要让人知道说，人不能够因行律法来称义。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来称义呢？这个是在第三个部分，在后面的21节到31节这边讲的人称义的方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来到罗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也是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圣洁的神如何使不谦不义的罪人得以称义呢？那保罗他在这里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称义是仰赖神的恩典，在21到26节。那21到24节经文这么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他首先指出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说有一个计划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可以公义的拯救不义的罪人。所以方法是不要求人遵守律法。那神的属性既是圣洁还有公义的，那我们就知道说他就不能够容忍忽视众人纵容罪恶，他必定是要加以惩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矛盾的所在，神他是公义的，对罪他一定要施行这个惩罚，可是他的心里面他又想要拯救这些的罪人。所以神的公义判定罪人必须受死，但是他因爱的缘故，他就希望罪人得享永远的福乐。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告诉我们，救恩是怎样获取的，其实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这里说的信，就是全然依靠永活的主耶稣基督，相信只有他是可以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唯一救主，他是人类到天堂去的唯一盼望。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计划在律法以外，所以他就准备了耶稣基督，让这些罪人他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称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罪得赦免，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是因着恩典白白的称义，完全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支付了这个赎价，这个罪的赎价，替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神他其实并不是等我们一生行完了这些律法到终点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啊，你是义人哦，来来来，你进到天堂来，我看看你过去做的东西啊，你有没有好好聚会啊，有没有好好读经啊，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而是在律法以外，在我们重生得救的起点，他就是接纳我们，我们是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那当然另外人可以称义也是因为人的信心，当然神预备了救赎，但是也要看我们是否愿意，我们要相信他吗？我们愿意选择耶稣基督吗？在27到28节经文这么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所以用什么原则使人没有可夸的呢？是靠立功的原则吗？立功这里就是讲到你是遵行律法吗？其实保罗说不是哦。那如果我们是靠行为得救，难免我们就会自鸣得意，所以我们就会常常看到法利赛人，哇，他就会讲啊，你看我又祷告很长啊，每次就很多很多东西来对比，要最多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靠行为的话，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行为来沾沾自喜哦。不过当我们是凭着信得救，其实我们就毫无夸口的余地了，因为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得救并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在我们的身上哦。那因为信心乃是神所赐的，那得称为义的人会这样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拯救全靠赖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义人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那真正的信就是单单的仰望基督为救主，而绝不让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来使自己称义。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称义的。那既然人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靠守律法，那是否表示说那律法就毫无价值吗？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也不需要去理会了吗？是这样子吗？那福音是否将律法搁置一旁，好像律法是毫无价值的呢？保罗他在这里的回答，他说断乎不是哦，断乎不是，反而福音更是坚固律法。那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原因就是律法它其实是要求完全的顺从哦，你要跟着律法，你一定要跟到完，那触犯律法你就一定要受罚，而这惩罚其实我们就知道是死哦。你如果过去我们知道旧约，你如果触犯律法，其实你所面对的就是死亡。那如果干犯律法的人来承担这个惩罚的话，那其实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永远的失丧了，他就是要面对死亡。然而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如何舍身承担了人因犯律法而该受的惩罚，他全数偿还了这些罪债。如今任何人触犯律法，都可以靠基督以代他承担惩罚的这个事实而得着解救。所以他不是耶稣他是有付上代价的，所以他为着罪众人的罪已经死了，已经付上了这个死的这个代价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触犯的律法，我们犯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的原谅，然后我们可以被赦免，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哦。那故此呢，我们因信称义，一面其实我们是满足了律法惩罪的这个要求，因为耶稣已经做了。那一面呢，也是因着基督生命的大能，在第八章第四节有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所以我们已经是不再随从肉体，乃是随从圣灵的人哦。所以恩典既然成全了律法，因信称义不仅不会废了律法，反而是坚固的律法，成全了律法。所以从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是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知道说，神使人称义乃是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众人所做的挽回祭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律法吗？那保罗他其实在第三十一章31节清楚地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所以对保罗来说，信心还有这个律法不但是不对立的，而且前者他坚固了后者哦，他反而是坚固了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既然透过耶稣基督得着这份白白的恩典，那我们就不要再以行为来衡量我们是否称义。因为过去我走过这段路，我就很痛苦，我会整天觉得说神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人， 所以如果我整天看我的行为，用律法来衡量我是否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得着这份恩典，我们不要再用行为来衡量，反而今天因为我们得着这份的恩典，而要愿意的来回应神。因着神爱我们，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因着我们感受到他这份爱，反而我们要来回应，即我们愿意不断的来寻求自我更新。就好像刚才 David 有讲，那我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就是按照他话语去行就好了，好好的来过活。我觉得也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那个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而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那份爱，所以我想要回应神，所以我愿意寻求自我更新，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脱离老我，要竭力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从当中我们也是满足了，就是也成全的律法。所以我们愿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在领受了神的这份大的恩典的时候，也让我们回应神的这份的爱啊，让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很常就会出现一种好像很清楚，好像很明白，但是又有一点好像不是非常的理解，跟非常的清楚到底那应该是怎样呢？就是那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的背景，它就是写给在罗马的，特别是那一些信了主的犹太人。那对犹太人来说，律法是他们的一个常态，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哦，是因为犹太人都深知道神颁布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行的，什么是不可以行的，所以这一套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标准。那这套标准也绝对是一个超越一般人的。哦，因为如果说世人没有一套标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活出或者说有一种的依据，可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有一套标准。那这个就律法的功用是显明罪，什么是罪 ？OK， 这个是在罗马书里头常常会看到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我们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因为律法是中文翻译的一个用词，英文就是 law 就是法律，就是我们现代的用词叫法律啊。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有法律？就像说新加坡有法律，法律的规条里头有很多，包括比如说不可以吸毒，不可以贩毒，这是违法的。那因为有这个条例，所以在新加坡吸毒贩毒都是违法的，会被抓的，过了某一个分量甚至会判死刑的。但是在泰国，在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法律，是所以就可以的，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法律显出一种的标准。那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那神的标准我相信绝对不会低于人的标准，应该说人的标准应该都回到神的标准。那神就定下了一些所谓的标准，那至少在十诫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很基本的，从对神到对父母，对就是对人的这个层面，包括从家里的人到你左邻右舍，对众人，那有怎样的一套标准？那这一套标准就形成了，这是神的标准。神告诉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所以今天你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那当然就要按照神的标准。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律法的存在就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我刚才讲，这是对犹太人而言。所以对犹太人而言来说，他们所不理解或者很缺乏或者是不习惯或者不认识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到。其实他完全的就是以人你做不到，人你已经犯了很多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代替人来承受罪，以至于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是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得了赦罪，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那所以这个对犹太人而言很需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不是靠律法，而是靠耶稣的赦罪。 OK，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罗马书很强调恩典 的这个缘故。但是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对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开始认识主，我们就是先从恩典入门的，我们就是先从认识耶稣基督恩典入门。那从恩典入门的话，你会看到就像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很大的一个教会，就是都是强调以恩典作为那个的基础。当然他们的整个神学也好，信仰也好，很大部分会从罗马书这里来，因为罗马书特别的强调这个有关恩典，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不是靠行律法。如果你强调靠行律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偏差了了。那但是这个是信仰当中的一个层面，特别是一个人怎么得救呢？一个人得救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没有别的方法，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一个人怎么成圣呢？你也说成圣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对啊，成圣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可以说谎，我不可以杀人，我不可以奸淫？你为什么知道不可以呢？除非有律法显明，对啊，那神的律法很显然，耶稣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还更律法，因为旧约律法只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的律法是说你心里面恨人已经是杀人。旧约律法只说不可以奸淫，可是耶稣的律法是说心里面动了淫念已经是犯了奸淫。那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律法只能够显明说我们非常需要耶稣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我们不晓得被判死刑多少次了。可是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才得了赦罪。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面的这句话就是说，最后一句话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端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坚固律法或者说巩固了律法。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表示说，不是说律法就不存在，律法就不重要，而是律法更加的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是信仰的一个标准嘛，不是吗？我们没有偏离信仰的标准，反而是提高了信仰的标准。提高了信仰的标准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我们就不要用一种比较我姑且用它叫阿 Q 精神。阿 Q 精神的意思是说我没事，我没事的啊，我没事的，因为我已经被赦罪了了，好像自我安慰，但是却自己活在堕落，或者活在放纵罪恶继续活在黑暗当中，然后没事的，没事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赦罪的恩典。那这个很显然，如果对一个外邦的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很显然律法它扮演着一个要给我们看到或者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陷入在那样的生活。那但是不表示说我就活在哎呀我就控诉，而是活在我需要恩典，我需要恩典。那需要恩典是什么呢？需要恩典就是我要求神赦免，然后求神赦免就怎么样呢？就继续犯罪吗？很显然不是。当我们如果求神赦免，知道神有恩典，然后我们就继续犯罪，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地方就等于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如果已经蒙了天上的这些恩典，然后我又在故意继续的犯罪的话，那这十字架的救恩他就没有份了了。因为他就等于什么？如同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就等于说什么？那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若故意犯罪，救恩就没有再为他存留。哎，所以很显然在神的话语里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层面正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变成一种说自我安慰，说啊我已经不会，不要再自我定罪。可是我们要成圣，这是真实的，这是真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想当我们一路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要很深的明白，从犹太人的角度是他们很需要明白这一点，但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要确认我们信仰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律法的功用其实还是在的，只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活在神的标准，那个是很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